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2024年4月15日的晨更读经。我是廖哲英牧师。今天经文查考的内容是《列王记上》第6章14到38节，《列王记上》第6章14到38节内容是圣殿建造的细节与完工。首先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第6章14到18节。所罗门建造殿宇，殿里面用香柏木木板贴墙，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，又用松木板铺地。内殿就是至圣所，长20肘，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。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，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一概用香柏木遮蔽，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。经文16到18节，所罗门完成圣殿内部装修的工程。14节说所罗门建造殿宇，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所罗门完成了圣殿的建造，意思是完成了圣殿内部的装修。早期会幕里面是用皂荚木板做墙，地面可能就是泥土，而所罗门新盖的圣殿里面呢，是用香柏木板贴墙，又用松木来铺地板。圣殿所用的材料呢，比早期会幕更贵重，目的是要尊荣上帝。经文16节的内殿就是至圣所，17节的外殿就是圣所。圣所和至圣所的面积比例是2:1，尺寸比例与会幕中的比例相同，表明圣殿是会幕的延续，在预表的内容上是一致的。圣殿是用石头建造的，但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一概用香柏木遮蔽，18节，并且呢，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，这代表生命的丰盛。也贴了金金，历代志下3:5节，贴金金表明圣殿里充满神丰盛的生命。在历代志上28:19节这样描述圣殿的建造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。圣殿的建造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，新约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。彼得前书2:5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所罗门建造的圣殿，经文18节强调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因为神虽然照着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，但人的本相既不能够荣耀神，也不能够蒙神悦纳，只有披戴基督，加拉太书3:27节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才能够成为合乎圣灵居住的殿。以弗所书4:13节，哥林多前书6:9节，信徒要留意，不要为自己体贴肉体找借口。有人借口说，神已经照着人的本相接纳了我们，因此就可以随心所欲体贴肉体，任意妄为，这都是借口。所以找借口来体贴肉体的人，虽然信主信了数十年，但数十年如一日，停滞不前，没有果子，这种灵命的光景就如同 在圣殿里显露的石头。这也是十八节给我们属灵的提醒，殿里的一点石头都不显露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殿里预备的内殿，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。内殿长二十肘，宽二十肘，高二十肘，墙面都贴上金金，又用香柏木做坛，包上金金。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，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的门扇，用金包裹。全殿都贴上金子，直到贴完。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。经文十九到二十二节是关于圣殿至圣所空间规划的内容。至圣所长二十肘，宽二十肘，高二十肘，二十节，它的比例与会幕里的圣所完全相同，但是呢，长、宽、高、圣所、圣殿比会幕的至圣所呢是大两倍，这也是表明圣殿是会幕的延续，在预表的内容上是一致的，但是呢，圣殿在建材的数量上增加了，要更丰富的表明会幕所预表的基督。至圣所的高度比外殿矮了十肘，第二节，可能是因为上面有楼房，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一节。二十节的金金，这象征神的性情。至圣所是一个立方体，墙面上都贴上金金，二十节，一共用了金子有六百他连的，历代志下三章八节，大约是20.5吨的金子。而将来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立方体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六节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节有记载，新耶路撒冷城，新耶路撒冷城呢，城是金金的，就如同明镜的玻璃，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，这表明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一个至圣所，所以没有看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、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以前的会幕是用皂荚木做坛，包上金金。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三节，而所罗门盖的圣殿是用香柏木做坛，包上金金，二十节。无论是会幕或是圣殿里的金金，都是象征神的性情。所罗门盖的圣殿所用的香柏木比皂荚木更贵重，更要来凸显象征神的荣耀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，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，隔高十肘，安在内殿。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，各长五肘，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肘。那一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，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。这基路伯高十肘，那基路伯也是如此。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。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，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。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，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。经文二十三 到二十八节，记载至圣所内橄榄木所造的基路伯天使。二十三节的基路伯是一种天使，基路伯负责执行神公义的审判，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好让神的性情得到满足。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，以西结书九章三节，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面已经有两个基路伯，现在增加两个大基路伯站在约柜的后面，面向至圣所的门口，对着进入至圣所的大祭司。这是要提醒大祭司，人如果不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。施恩座上面的基路伯是用金子锤出来的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八节。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中，里面两个大基路伯是用应许之地出产的橄榄木，外面包上金子做成的。这是象征神在应许之地与百姓同在。两个基路伯的翅膀是完全展开的，四只翅膀，每只五肘长，二十四节。基路伯翅膀长度，两个基路伯加总起来长度正好是至圣所的宽度，二十肘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六章二十九到三十节，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、棕树和初开的花，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。二十九到三十节是关于一些圣殿装饰的细节。二十九节的基路伯、棕树和初开的花，这些也是早期犹太人会堂的装饰。基路伯象征神的公义和荣耀，棕树象征得胜，初开的花象征生命。三十节的金子，这在会幕和圣殿里都代表神所赐的信心。三十节强调至圣所和圣所的地板都贴上金子，表明站在上面侍奉的人必须是站在信心的基础上，而将来天上的至圣所、新耶路撒冷、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。因为那时候的信心已经成为眼见，侍奉的人是站在神的性情上，神是爱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、门楣、门框，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，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路伯、棕树和初开的花，都贴上金子。经文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是关于至圣所装饰的一些细节。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门相隔，门扇包金，后面可能还挂有一层幔子。历代志下三章十四节，至圣所的门是用应许之地出产的橄榄木制造的。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说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，原文是第五门框，意思可能是门框是五层潜入式的。至于内殿的门框和门扇，都是用应许之地出产的橄榄木做的。三十二节，并且呢，也贴上的金子，象征人只有凭信心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基督里，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，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，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，用松木做门两扇，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，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，上面刻着基路伯、棕树和初开的花，都用金子贴了。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，香柏木一层，建筑内院。经文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内容是关于外殿一些装饰的细节。三十三节说，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，原文是第四，意思可能是门框是四层嵌入式的。外殿的门框是用应许之地出产的橄榄木做成的，但门扇却是用黎巴嫩的松木做的，所象征的意义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，但是恩典的大门却是向着外邦人敞开的，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。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，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，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。经文三十六节的内院，这是指圣殿的前院，有放置祭坛、铜盆。内院的墙壁每三行石头平放一块香柏木板，可能是为了缓冲地震，也可以抵消石块大小和贫乏程度的不同。内院这个墙壁的建筑风格，在古代中东挖掘的考古遗迹都可以看得到。被掳归回后的第二圣殿也是使用这种建筑的风格。关于圣殿的设计，在至圣所里有两个大基路伯，圣所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，二十九节，而门上也刻着基路伯，三十二节、三十五节。这些基路伯都是用来提醒到神面前的人要留意神的公义和荣耀，因为人如果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无论圣殿建得怎么样的高大辉煌，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五节，无论它属灵的含义有多么的好，最后都会被神弃绝。所以一定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所罗门建圣殿之后两百多年，我们看到犹大王西西家，他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，列王记下十八章十六节，把这些金子给侵略犹大的亚述王西拿基利。弟兄姊妹，没有神同在的圣殿，外表再怎么辉煌也是于事无补，也会过去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，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，到十一年布勒月，就是八月，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，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。三十七到三十八节，所罗门建造圣殿完工了。三十八节说，一切属殿的，这是指圣殿周围的建筑。当年建造圣殿的时间， 所罗门花了的时间是7年半，其中呢7年用来建造圣殿38节，那另外的时间是用来建造圣殿周围的建筑。38节的布勒意思是加增生产。38节的布勒月，这是所罗门时代以色列立法中的8月，相当于阳历的10到11月，是雨季。作者在这里特别的解释，布勒月就是8月38节，表明作者他考虑到这些被掳之后使用巴比伦历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熟悉布勒月这个古老的名字。列王记上第6章并没有记录圣殿样式所有的细节，但在文学上却刻意安排了许多精巧的平行对称结构。因为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能够复制一座圣殿，而是要我们抓到精神。那个精义是什么？就是圣殿是神精心设计的结果。因为圣殿和会幕一样，都是神自己设计的。圣殿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神启示给大卫的，大卫又交代给所罗门，然后所罗门又按着样式造成。38节，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。弟兄姊妹，凡是神所要的属灵建造，都必须要按照神自己的心意，一切工作的样式来建造。历史的前车之鉴，历史的前车之鉴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女所犯的错误就是2个，一个就是增加人的样式，一个就是减少神的样式，或是去修改神的样式，增加减少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与神同工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圣经里明白什么是神一切工作的样式，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学习完全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来做成神的工。我们今天经文查考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同在。